大家主日早上好，今天早上的讲道题目是当堕落的人遇见神的拯救恩典。今天我将要概述一个弟兄的见证，以下是这弟兄的见证。我在少年时候便开始喝酒和吸毒，接着滥用大麻、咳嗽药水和那布菲。我从17岁开始上大学期间吸食冰毒，过后我成了一名海员，每到一个港口我都吸可卡因而飘飘欲仙。我不是我三个孩子的好父亲，而我的妻子不得不到海外工作，以便赚取收入来养活孩子。我因为吸毒和殴斗而被捕，并且在监狱里度日。我经常与妻子争吵，使她引上忧郁症。我必须每天服食冰毒两次才会清醒。我会蓄意伤害自己的身体和刮手腕。有一天，在绝望中，我打电话给海外工作的妻子，告诉她我真的需要帮助。她帮我找了一家戒毒所，我开始了一年的治疗。这是一家基于圣经的戒毒所。进入疗程的第三天，我哭了，谦卑地将自己降服于神。我悔改，离弃了罪恶和仇恨的生活。我对主说：主啊，我是属于你的，请接管我。我将我的心向神的道敞开。我祷求神赐我悟性，在每日灵修时听他的话语。神将他的道放在我的心里，我的信心逐渐增加。我在事工里认识了耶稣基督，这给了我希望，这并将我变成神要我成为的人。神恢复了一切，他是一个信实的神，我领受了他的救恩。即便我在很多年前已经完成了那一年的疗程，但是你仍然可以看见我在希望之家帮忙。居住在希望之家的居民的希望来自我们的天父神，这一切都关乎你而不是我。没有了神，我什么都不是。我是 Ruben 奎荣，一个被赦免和自由的人。以上大家听到弟兄 Ruben 的见证。我很庆幸能够在希望之家认识 Ruben 弟兄这样的一个朋友和主内弟兄。他的见证为今天早上的信息提供了一个真实和个人的背景。今天早晨的信息是关于堕落的人遇见神的救恩，这是关于人凭着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脱离堕落的光景。这个信息是关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拯救人的恩典。遗憾的是，有些人会拒绝主的恩赐，但是也有人像 Ruben 这样的人紧紧地信靠着神的恩典。我们今天的目的不是要听人类有多么的善良，事实上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善良的。有些人可能认为如此严厉的谴责自己似乎有点沮丧，但是由始至终是神直接地谴责人。让我们翻到创世纪第6章5到6节。 创世纪第六章五到六节。创世纪第六章五节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从以上的经节，我们看到人不仅在外表罪大恶极，神也看到人心中的每一个罪恶。人是如此的罪恶深重，他终日思想恶事，人的败坏令神忧伤。我们今天也不是来夸耀人空虚的成就和智慧，在传道书第一章一到二节，我们读到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。传道者说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在同样的第一章第十八节里，我们读到，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，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。但是我们仔细的想一下，我们会想到一些关于人类令人不安的事。我们的历史记载了一系列的灾难和失败，即使人类似乎有成功的时机，我们仍然有跌倒的趋向。工业时代，信息时代，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令人鼓舞，但是问题迟早也随之而来。人或许试图认为自己，人试图以自己的力量达到天上，但是他们将像巴别塔一样会被绊倒和堕落。人们因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感到振奋。我们当中一些人可能记得美国与盟国在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。入侵的第一个时刻，我当时在办公室里，我所有的工作伙伴都挤在会议室里观看战争在电视屏幕上展开。这就像一个现实节目。我记得看到巨大的炸弹和精确轰炸的破坏性，以及世界的人类天才的潜能，以及世界对人类天才的潜能感到震惊和敬畏。许多人为这些炸弹的威力欢呼，然而奇怪的是，在惊叹人类破坏力的数星期之后，世界无法理解，也不用说解决 SARS， 也就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人类虽然有能力制造有巨大破坏性的炸弹，但是却无法解决肉眼也看不到的 SARS 冠状病毒的致命影响。当人类被炸弹惊人的破坏力震撼时，变得愚昧，并将为此的力量庆欢庆。当我们意识到当人类的故事与神的道的光相比时，人类的故事看似一个悲伤黑暗的小说，这不禁使我们的心感到悲伤。所以我们人的希望唯有来自神。 除非神干预人的事物，人类是没有希望的。所以感谢神，他确实干预了。他的救恩的效果给人的堕落带来了一个新的开始。人类是有希望的，这个希望是在2000多年前降世的耶稣基督，我们的救主。他干预了人类文明进展的黑暗和堕落。当我们的主降世时，黑暗被光明取代，因为罪被他神圣的救恩所征服了。在他神圣的面前，恩典在更新的心里是希望萌芽。当他的恩典克服了人类的堕落状况时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善良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便出现在混乱的世界里。人类这群灭亡就好像一场海啸，将属灵的死亡降临在所有人的身上，好比包含着罪恶后果的巨大海浪排山倒海地向我们涌过来。基督为我们舍命，拯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酿成的死亡。他舍命担当了人类极大沉重的罪，但他从我们的罪恶的最大负担中复活。基督这么做改变了人类的进展，远离了永恒的谴责。这是神的干预，神对人的救恩清楚地记载在神的话语里，为了使我们了解，在经历了神的救恩，我们不得不敬拜这富有灵敏和仁爱的主权者。但是很多时候，堕落的人或许根本不认识救恩、救赎恩典的宝贵价值。主内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在尝过主救恩甜美的滋味后，是否有想过为什么人们会拒绝这个救恩呢？那我们试想想，要是你邀请你的朋友吃一顿饭，桌上摆着一碗成熟香甜的水果和另一碗是熟透泛滥的水果，我们都知道他们将如何选择，除非他们是瞎了才会选择腐烂的水果。所以同样的，堕落的人因属灵的心眼瞎了，他们没有被救恩的甜蜜所吸引。令人震惊的是，甚至有人歧视这恩典。他们不知道他们歧视的是什么，他们不知道主的恩典来自神的手，他们不明白是施恩者使这个恩赐珍贵又美好。这救恩的恩赐出自于神的手，是以最伟大的牺牲所造就的。施恩者是神圣的，令我们认识神和唯有创造者才能施予这样的恩赐。神的救恩超越了任何人能够雕刻的多面钻石。光从神的恩典这颗最美丽的宝石内外照射出来，比任何精心雕刻的钻石更珍贵，白白地赐给任何寻求他的人。像钻石一样，神的恩典有多面性的。神显示他的恩典不是通过堕落的人拥有的 力量，而是主受苦的软弱。我们的天父赐他的救恩与堕落的人，不是通过他大能的能力，即便他可以这么做，他而是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他的儿子，神的儿子的能力显露在受尽折磨被钉十字架的基督的软弱上。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说道，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这关于神看似不符合逻辑的一点，成为了一个荣耀的事实。主在软弱和受苦里有能力，为我们成就了救恩的能力。基督受难和死亡也是父神恩典的顶点，只是我们主为了拯救我们，将灵魂交付神时的呐喊。你是否听到了？你在安静的时刻与主相交，听他的声音，记住他的呐喊。这个呐喊是一个痛苦的呐喊，但是对于那些蒙他救恩的人来说，这痛苦的呐喊变成了甜蜜的声音，给我们永恒希望的爱的声音。当神的救恩呼唤着我们的心时，我们又怎么能够抗拒他的恩典呢？神的救恩是神的恩赐，并不是因杰出才能或成就的奖赏或赞赏。朋友，让我们再一次听一听今天的经文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得到这救恩是神所赐的，这是他白白给他的羊的。什么是恩赐呢？恩赐并不是金钱或可以用服务或物品换取的。救赎的恩典不是我们可以向神出价购买得到宽恕和永生的。即便恩典以最高的价格被拍卖，这白白的恩典将蒙羞和贬低。这不是属灵药剂师为了治疗堕落的人所调配的忏悔药方，也不是一个超人气富有魅力名人的话，也不是依赖一封推荐书便能进入天堂的。救恩不是任何善行或优质的品德的奖赏，所以这所有的这些都不是。因为我们要记得，在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。神的救恩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给的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这将是与圣经截然不同的福音。这意味着人因他的行为得到一些荣耀。弟兄姐妹们，感谢神，他并没有按照人的行为来施他的救恩。感谢神，救恩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任何人无法获得救恩，而是神白白的恩赐。感谢主，因为如果救恩是出于 人的行为，那么神圣的恩典是高不可攀的，天上的门将是封闭的。我们既然无需付出任何代价便能得着这救恩，获得永恒的一切，但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已经为了我们付出了这沉重的代价。救恩不是耐力、速度或努力的奖赏。一个认为救恩是胜利的奖赏，这种心态造成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在于为了错误的原因而坚持行善。所以大家要小心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救恩是我们的救主的恩典，并不是人可凭行为赢取的。救恩是赐给那些缺乏能力和表现，但是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以致悔改的人。但是尽力所能争取天上的冠冕是一个优良的态度，因为这会驱使我们尽责和忠实地经营所有得到的。然而上天的冠冕也不是一个个人的奖状，得天上的冠冕的喜悦之处就是有幸将我们的冠冕放在神的宝座前，他只有他配得我们这么做。启示录第四章第十到十一节，第十节，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卧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，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弟兄姐妹们，救恩是神白白恩赐的，基督已经偿还了重价，我们无需付出任何代价。既然如此，我们还怎么能够抗拒神的恩赐呢？我们要知道神的恩赐，我们要知道神的救恩是永恒而不是暂时性的。我们确实要赞美神，他是与每一个信徒救恩和永生的希望。这并不是反复无常的打算，也没有一个有效日期。他也不是一个富有付款条件的房产租赁。没有房东进行房屋检查和不续约和不续租赁的风险。要是以房地产的术语来解释，那么神赐予我们的救恩是没有任何负担的永久产权。我们也不是受评估束缚的奴仆。神的救恩不是分多次施予的，或者是暂时性的。这不是附带细致要求你必须履行某某条件的合约，是神彻底施予的恩赐，直接给予。当神施救恩宣告宽恕我们的罪时，是绝对的，他绝不反悔。这是奇妙神圣的神，即便他厌恶罪恶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七节说到，以后就说，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行和他们的过犯。既然知道神的救恩是完全毫无保留地施于我们，我们怎么还不领受呢？神的恩典是自发的， 我们认识很多慷慨的人，但是很多时候他们也需要温馨的提醒才会施舍。有些人可能敷衍应付，更糟的是不情愿地说，我想我应该给的吧。我说这些人不情愿是因为他们是在寻求机会谴责受益人。他们或许会对这些受益人说，哎，要是你储蓄或更努力的工作，我就不需要施舍给你了。当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得到救恩时，他并没有谴责我们。相反的，当一只失去的羊回到圈里，我们天上的父是充满欢喜的。也不是我们的祷告也不能促使神施恩爱我们，因为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我们祷求他的救恩的祷告是感恩的祷告，因为当我们领受他的恩赐时，我们渴望爱主人生。神的救恩不需要堕落的人提醒。救主始终都准备宽恕我们的过犯，他的恩典在呼叫我们，在我们领受他的恩典。神的施舍是由衷而发的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的确，这救恩是白白赐予我们的，我们并无需提示。这救恩是白白赐予我们的，无需任何提示或附带条件。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不渴望这救恩呢？神的恩典是格外的丰盛的。神是多么的奢侈地施恩于我们。当我们得到他的恩典时，我们知道这是由衷而来的。以会计师的说法，就是无论账户里欠债多少，他的恩典的盈余都永远不会耗尽。以经济学家的说法，就是无论有多少需求，他恩典的供应总能满足。对于一个饥饿的人来说，主会提供我们的需求，直到我们不再感到饥饿。我们越是依赖神的恩典，他越是欢喜。主总是渴望我们将我们的口张得大大的，好吃他提供的属灵粮食。即使时间也不能局限这格外丰盛的恩典，神的恩典是永不止境的，就像浩瀚的海洋一样，一道接一道的波浪覆盖着我们。第一波浪将我们带入新生，答案绝对不会在第一道以后结束，而是一道道地继续冲击着塑造我们。随着每一道恩典的波浪涌来，我们就好像一艘有生命的船一样，不断地扩大，以领受更多的恩典的浪潮，意识到神丰盛的救恩带来盼望，盼望则让我们更加的有意识到神丰盛的恩典。神给我们一朵救恩的花，其中每一片花瓣本身都是珍贵的，但是当我们将眼目放远时，我们便能看到神救恩的花田里百花齐放。是的，神的恩典是永无止境的， 我们将这丰盛，我们将有这丰盛的生命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既然他的供应，既然他供应的居然是如此的丰盛，我们又怎能抗拒神的恩典呢？神也赐恩于那些并没有去问他的人。我们的经验迫使我们想到因果关系，我们想到一个开头和结尾，我们想到按照次序认为人必须求问才能得到。但是我们的神不受因果影响，神没有一个开头和结尾，即使我们没有去问，神也会给我们所需的。以赛亚书第65章第一节，素来没有访问我的，现在去问我，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无法用人的逻辑来解释这样的真理，除了通过大能的神的神能主权和圣洁来了解这个真理。多么的人可能不会寻找神，但神叫他们遇见他，并给他他的救恩。这是怎么样的爱呢？我们竟无法理解这爱的深度和高度。这是圣洁的无限的爱，这是圣洁和无限的爱。当神的光照耀在人黑暗的心时，那根本无能的心变得灿烂和奇妙。这曾是黑暗的心逐渐苏醒，并效仿那神圣之光的光源。我们只要考虑扫罗的心，当初他极力迫害神的子民，但这颗心在领受了救主耶稣基督的光后，他转变成了使徒保罗。我们能够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中读到扫罗是如何归主的。今天早上在这里集会的人当中，有些人寻求神，有些并不寻求神，但是神带着他的救恩来到我们当中，甚至叫那些没有寻找他的人遇见。当你遇见神的时候，你怎么能够抗拒神的恩赐呢？当神拣选的民遇见他时，你将得到他的恩典。神是主宰的，神是主宰。如果是神的旨意，没有人能够改变。神的恩典将他自己赐给堕落的人。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讲到，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保罗在此经节证实主的恩典是无限的，在任何的情况都够我们用的。所以神白白赐予我们的恩典是足够我们用的，那么我们要如何充分地描述这无限量的恩典呢？我们要如何清晰和精简地说明这足够的恩典呢？我们要如何在不讲另一系列的信息下描述这无限的爱呢？这无限的能力和大能呢？简明的案就是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命。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神的恩典给予我们他的大能， 他的智慧、他的爱、他的怜悯，与他相交和他的儿子。他做我们的父，身为他的儿女，他赐我们宽恕，他赐给我们生命所需和最宝贵的恩典，那就是他的独生子。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，他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，以致我们可以得到珍贵的恩典。这恩典给了我们活泼的盼望，叫我们因他得永生。救恩能够救恩供我们用的，他的能力是在他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这就是神赐予的恩典之巨大，甚至是成千上万的信息也无法形容的。既然知道神为我们舍命，我们又怎能抗拒神的恩典呢？即便神赐恩典于人类，荣耀唯有归于神。当神赐救恩于人类时，他不是在荣耀人，乃是将荣耀归于他自己。我们在感谢神的救恩，一定要将荣耀归于他。没有任何有血气的可以在全能的神面前荣耀自己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五节，凡事都是为你们好，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，感谢格外显多，以致荣耀归于神。救恩的荣耀不归于传道人，神不依靠人的智慧或有说服力的传道人来施救恩，而是借着圣灵的事工让人知罪。除了被圣灵感动之外，没有任何一个优秀的圣经学者能够道出神的事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四到五节，我说的话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神赐恩典于人，这荣耀归于神。他的大能、智慧、爱、怜悯和恩典，救恩仅来自主，所以所有的荣耀将归于他。正如诗人在诗篇第79篇第9章祷求神因他自己的荣耀拯救他，诗篇第79篇第9节，拯救我们的神啊，求你因你的名的荣耀帮助我们，为你的名的缘故搭救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们心里最大最亲切的愿望就是荣耀神，单单是为了他的荣耀的缘故，我们怎能不渴望神的救恩呢？到今为止我们讲到神施恩于我们，那神施恩我们又要怎么样领受呢？我们可以通过阅读神在圣经里所启示的来认识神的恩典。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考察圣经来获得这知识，但是单单阅读圣经是不足以有效地获得救恩。人的思维是能够通过阅读圣经调教的， 但是心灵是通过另一种学习方式，乃是通过神圣的恩典。我们可以阅读有关信心，但是我们在相信后才认识信心。我们或许阅读关于父神，但是我们不是他的儿女，直到我们被羔羊的血洗净我们的罪的那一刻，从此向他祷告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这些话是末世圣经的作者刻在我们心板上的话。我们全部的人都是堕落的，向死亡前进。我们全部都是堕落向死亡前进的人，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和我们自以为是善，我们不能拥有属神的事物，因为它是圣洁，和我们罪恶完全不相容的。那么罪人又怎能给我得到神的恩典呢？领受神的恩典的能力不是人的成就，这也不是来自人的哲学思想、智力和才能。智力和才能不会让人更亲近神的恩典。神召人并不是凭着人的智慧，也不是有权势的人或贵族的特权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6节写道：弟兄们啊，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堕落的人要不是凭着神的恩典是毫无办法的，人需要领受我们主的恩典。就好像一个饥饿的人不能给自己充饥，湿疹也不能通过瘙痒来舒缓。圣经教导领受神恩典的能力来自圣灵的大能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12节：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所以我们总是在圣灵里求属灵的粮食，好让我们认识并渴望神的救恩带给我们的喜悦。到圣灵那里接受教导，求神使你的心领受他的恩典。当堕落的人遇见神无法抗拒的恩典，神旨意救恩在他拣选的子民里，这是神的旨意，他将救恩赐给他拣选的子民。预定的教义记载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4-5节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。在我在查这两节经节时，我知道这是我愚昧的心灵不能完全理解的东西，因为我知道 这是属神的。我以感恩的心回顾过去到今为止我个人的体验，理解这一点，就是因为神拣选了我们，我们现在有幸称他为我们的父。圣经也肯定了我的富足。以赛亚书第55章第8到9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么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神是主宰，神拣选他的子民，我们要肃然起敬，听神的旨意。罗马书第9章第15节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当堕落的人遇见神他那令人无法抗拒的恩典时，他打从心里知道这不是偶然的，而是神的眷顾。当堕落的人遇见神的恩典时，第一意识到的就是永生来自神圣的恩典，这恩典促使他来到神的宝座前。当堕落的人遇见神的恩典时，他不会知道为什么他而不是别人领受这救恩，这只有神才知道。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接受，因为是实在的，因为实在的，只有神能够说，我是好牧者，我认识我的羊。只有主，只有神才知道谁是他的羊。对我来说，简单的信心胜过我们思维的探索。堕落的人遇见神的恩典是那么的强烈，一个旧的人起了转变，成了新的人，因此促成他完全地归顺于主。完全归顺于主，这是一个崇高的意图，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的体验中，这样的归顺往往意味着比我们所能理解的更深。我们没有完全履行我们的意图，因为我们总是有所保留的，直到我们忽略了我们原来的崇高意图。弟兄姐妹们，之前你们听到 Ruben 奎荣的见证，一个曾经堕落但最终遇见神的恩典并将生命寄托给主的人。在听到他的见证后，那我们呢？朋友，让我们的主耶稣占有你整，让我们的主耶稣占有你的整颗心，以致你的爱，并且将你的心思和生命都交托给他。不仅如此，也要将你的地位、金钱、时间、生意、天赋以及一切令你着迷的事物，这些东西，这一切都要放在我们的主手里，好让他好好地使用，以拓展神的国度，将这一切交托在那唯一配得的手里，那个白白赐救恩给你的那一位。朋友，将自己归顺于神，像使徒保罗一样，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2节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。朋友将一切交托给耶稣，好让我们为神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做强而有力的见证。感谢主。